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蒙你的恩典进入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真正的明白哥罗西书里面的奥秘，里面的所隐藏的，无论是知识，无论是他的能力，主啊，你都在今天以下一个小时当中向我们显明。你要借着这个查经能够祝福我们愿意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主啊，在字句上面我们也恳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我们的知识智慧提升到更高一层，让我们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都有圣灵的膏抹，都有圣灵的带领，也帮助我们真的如保罗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熟，能够预备见主的面。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就接续的啊，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二十节啊，这是有名的基督论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把二十一节要讲到二十九节啊，那我可能要开快车一点啊。那在哥罗西书二十一节开始，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弟兄姐妹，这三节要讲很仔细的话，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够啊。但是我在这边呢，我很快的跟大家提示一些的重点哈。那保罗他在阐释基督是创造主跟救赎主啊，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有名的基督论之后呢，他呢化身一转，马上又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肉身的死亡。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的肉身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肉身的形状呢？因为要成为肉身的形状，才能够为你跟我赎罪。那在千百年来旧约的犹太人的这个献祭制度当中，他是用牛，他是用羊，他是用那些洁净的动物啊，代表牺牲。那么现在上帝派了一个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你跟我亲身钉了十字架，用肉身做了这个完美的献祭啊，所以他的肉身要死亡。那么因为是肉身，所以他才能够为人类赎罪。那么他的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人类啊，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跟上帝和好。那重新的和好，那我们在讲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其实二十一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心里与他为敌。那心理这个字呢，对于我们曾经听过我课的人啊，我要跟你讲，它的原文是编号1271啊 ，Dianonia 啊，这个字呢，就是想象力啊，跟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的那个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个是想象力的眼睛啊，那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他在讲说，你与神隔绝，因着恶行，想象力 想象的事情啊，与神为敌。所以我们外邦人啊，现在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啊，你在思想当中是恶的，你在想象力是恶的啊。当然你知道我们 有时候在想象当中啊，但你有些时候会恨人啊，可以也许小时候，而你恨人的时候恨不得把他给杀了，虽然你是嘴巴讲的，可能你也做梦啊，就把跟你作对的人啊，想象当中把他给砍死了。当然这些东西没有实际上做出来，你也可能胆小，你可能不会去做，但是在你的想象当中呢，你就犯罪了，你就是在故意的泯灭良心，胡思乱想，那么你就与神为敌了。因为你所想的事情啊，就不必负责任了。可是这种想象的东西呢，对不起，在神的眼光当中呢，这个也是犯罪的，思想上犯罪，神也算数。但是他如今二十二节他说，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肉身使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啊，请记得哈，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其实这里面要谈论的东西蛮多的，但是最主要的在这边呢，哥罗西书里面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不是说我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跟神和好了以后，我在世界上就圣洁，毫无瑕疵，无可责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而尚未成就的。这个地方常常把很多的人搞昏头了。我要再度的讲，我们在哥罗西书的里面，你要分别出来，一个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不等于你在世界上就行了， okay， 就是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恩典福音，它就是这样子来欺骗人。对，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分辨是非常重要的。天上做成的不表示地上自动的完成，不是，因为待会他会解释的很清楚，二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 OK， 所以呢，但是神因着耶稣给了一个属天的平安啊，你知道你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意思就是说撒旦邪灵也没有办法再控告你了，虽然他们会一直的控告，但是神就一直讲说你是毫无瑕疵无可责备了， OK， 所以神是这样子看你，神是这样子看我。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现今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现今的世界上，当我们还是有瑕疵还是不够圣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在异象当中，在天上的灵界里面与神亲近，甚至与他拥抱在一起。那么这个异象的经历会让我们有盼望，然后在神的道路当中你就会坚持的走下去。这个就是读圣经看异象带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果效，就是说你先看到了上帝在灵界里面做成的，在天上完成的，他看你是圣洁毫无瑕疵，我们可以跟上帝亲近，就是在灵界里面可以亲近他，甚至拥抱他。可是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地方，上帝让我们可以预先的透过异象看到，这个就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一直在教导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读圣经看异象，因为那个异象会成为你的盼望，那个异象会带着你无论在什么样子困苦的环境当中，你会坚持走下去，因为你知道这条路是正路，这条路会引导你跟我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我要讲，我们被引导到上帝的面前，你也可以讲说二十一、二十二节就是现今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现在在世界上还不是完全的， 但是在意象当中，在灵界当中，你已经完全了，所以你可以亲近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给全世界所有的信徒在讲说，你们来找我吧，我为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你可以毫无畏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上帝给你我的一个最好的礼物。但是我在说，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你还是要继续的被教导，你还是要在根基打稳，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常常的接受医治释放等等之类的东西。好，我们在二十九节会讲到。好，所以我刚刚讲过，二十三节是二十一、二十二节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我们不能够看到天上灵界上帝做成了，就以为我们在世界上圣洁毫无瑕疵的。这个恩典福音的人，他就常常会这样认为，他说神已经做好了，你不必再做什么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惋惜的一个异端。我真的觉得他们所讲的真的是会让一个相信的人他的信心完全摆错方向。那不是的，我们的基督徒在生活上要配合信仰。那保罗他在第二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三件事情，他说什么？第一个，你要所信的道上恒心啊，也就是说英文在讲的 continue in the faith， 就是继续的在信仰上面啊。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的信仰绝对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不是的，而是一个持续性的，而是一个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恒心啊， continue。所以在这边如果说要讲，我们是相信的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持续性的，是一个有动力的往前行的，一直要的。那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无疑的就是在讲论这个观念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前面有些人可能会 不以为然，但是这一节讲的太白了。OK， 那我们要看哦，其实还有几个地方哦，有三处经文要来稍微解释一下哈。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的啊。我来 share 一下我现在讲的东西哈。免得你们看不见哈。好，我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的。然后请注意哈，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坚持到底的话，你在基督里就不会有份了。OK， 好，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天上完成的不是自动的在地上完成。好，第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啊，请你看哈，这里讲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仍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个地方也讲到什么？你要持守啊，你才能靠着这个福音得救。啊，这也讲到一个恒心的信仰，在信仰上恒心哈。再来犹大书五节哈，从前主救了他们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说知道，我那样提醒你们，什么意思呢？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没有得救？是，他们有得救，但是没有信心持守。所以呢，那个圣经就在犹大书里面就把那一些定调为不信的。你虽然得救了，但是你倒闭在旷野，所以呢，对不起，你就等于是不信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所信的道上恒心，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确实的知道我所传讲的是保罗 他所强调的，你的信仰必须要恒心。第二点，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保罗讲到我们的信仰除了是一个动态性，一直不断的相信，持续性的相信。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神的道理上，你要有系统的往下扎根，根基稳固，就不会随着异端学说而变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Radical Grace， 这个极端的这个恩典神学，那个恩典神学真的是太可怕了。好，那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讲，他说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面。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就是耶稣讲的，你的根基要立在磐石上面，你听见耶稣的话去行，那弟兄姐妹，你扎根怎么样去扎根，就是去行道。 OK， 扎根就是去行道，我把这边写一下，扎根就是去行道。 OK， 第二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这个地方又是什么？又是一个很根基稳固的，根基稳固的人，保罗还在提醒一件事情，你称呼主名的人总要怎么样，离开不义，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做一个公义的信徒。 OK，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的教导其实就是说，你扎根了，扎根稳固了，你还是要离开不义，不要自以为是上帝的子民了，就可以随便乱来。不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道上，恒心一直要相信，另外还要扎根，根基稳固，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所以你要花时间，好好的有系统的读圣经啊。我在这边的查经在哥罗西书里面是比较深的，其他的查经大概也应该是足够了，足够可以跟所谓的传统教会的人，你可以跟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最大的差别都是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恩膏的带领。第三点，不致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你要坚持，不要失去对福音的盼望，把握住前两项的功夫，一直的相信，然后在所信的道上根基扎稳。Okay， 这个果效就不会离开福音的盼望。你要常常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荣美，将来在天上的景象，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这个应该是你跟我耶稣基督的信徒，你最大的盼望就是福音的盼望，也是存在天上的盼望，也是二十七节讲的荣耀的盼望。好，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到，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说弟兄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存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弟兄姐妹，他是讲弟兄们，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在中途把永生神离弃了呢？是的，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引动离开了福音的盼望。所以保罗在这边劝诫我们要小心。我这边有几个思想。第一，思想一，我们重生之前能脱离黑暗的权势，十三节里面讲到的罪过得以赦免，十四节心理作恶与神隔绝，这人生三大问题。什么问题？人有三个大问题，对，一般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掌权之下，全世界握在那恶者当中，许多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基督徒你知道。第二个，你的罪可不可以得到赦免的问题。我们很多的人为什么会去信佛教？ 为什么会去信宗教，他们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的罪可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有很多人因为良心的不安，以前做错的事情他不知道可不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呢他一直想要做好事来弥补他以前的亏欠。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说，你来到我这里我就赦免你，然后罪过可以得到赦免，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心里作恶与神隔绝，为什么？因为你想象，你连想象当中作恶，耶稣都算是犯罪。那连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法律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太清楚啊，认为你没有做出来了就不算犯法。那是现今的法律上面对于人有没有犯罪的一个定义，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你连想都不行， OK， 连骂人也不行，想也不行，那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三大问题。但是最后因着耶稣基督救赎被神接纳，你可以变成圣洁毫无瑕疵跟神亲近的。这个重大的转折是上帝的作为，你会感恩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得知真理之后，你知道了上帝在这三大的问题当中解决了你在这世界上受到的捆绑，你的本性是犯罪，常常得罪上帝，但是上帝说信了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我看你是圣洁，我看你是毫无瑕疵的，无可责备的，我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问题是，你会不会用这个三大的问题来传福音呢？对有些人来讲呢，他可能是需要的。那求神给我们智慧，要跟什么样子的人传讲这三方面的，不一定哦。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智慧，有些的人他没有办法谈论这么样深入，但有些人可以，你要求问上帝，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求主给我启示，我到底要不要说。思想第二，如果有人在异象当中有了与神亲近的经历，然后在生活中却开始还是放荡不羁，不受圣灵的约束和带领，一昧的以为异象的满足，他以为跟这个上帝有了很好的关系，是圣洁的，就不肯悔改自己的生活，请问他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我想我是认为他很麻烦，他没有真正的得救，虽然他有这些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向的基督徒的一个小危机，所以我还是劝勉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负道德的责任。OK， 好，思想第三，保罗那个时代的使徒们都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荣耀，他们蛮有圣灵的能力，信仰扎根在基督磐石身上，为主做见证传福音。那么我们今天的圣徒是不是也必须跟他们一样呢？有圣灵的恩赐能力，能够服侍和改变生命，要有系统的被栽培在神的话语下，打下扎实的根基，在生活当中靠着圣灵活出圣洁的生命，我简称哦，圣道、圣灵、生命，教会这三方面的供应和追求，缺一不可。我有一个作业是写这三方面的，那我真的觉得今天的教会要有这三方面足够的供应跟喂养，要提供一个方式，让弟兄姐妹在这方面、这三方面要追求。所以我也盼望呢，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悔改啊，因为这三方面有些的教会它单偏一方面啊，传统教会只偏圣经，当然有些是圣经加生命很好，可是对圣灵不闻不问啊。那有些教会呢，只管圣灵啊，哦，圣灵充满很好啊，那种经历实在是太甜美了，太非常的棒，圣经的话就却不去追求，也不去了解。那这样子很危险，因为根基不稳固，很容易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三个方面都需要有 ，OK， 圣道、 圣灵跟生命。好，我们进入到24节，保罗他说啊，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的患难的欠缺。我告诉你啊，这个24节在教会的历史上，在解经家的眼光当中哦，这是新约当中很难的一节经文，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如果用字面来解释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会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基督的患难难道有不完全的地方吗？还需要保罗来补足吗？哎，你再看第24节，仔细看，他说，我为了基督的身体，我为了教会哦，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缺欠。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保罗现在在做监牢，为主做监牢，在罗马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哎，我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的口气听起来很大，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保罗写这个真的是有点拖大？怎么？难道基督受死，他的患难没有让我们的救赎不完全吗？基督的救赎应该是完全了，难道还需要保罗来补满什么东西吗？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人解释啊，就觉得太多蛮可笑的解释，但是我想直接跟大家讲啊，那当然不是啊，因为而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都被呼召，你要为福音，要为教会的患难受苦。怎么讲呢？因为呢，耶稣基督他完成人类的救赎，我们的部分却不能由其他人代替。为什么？你必须要亲自完成。所以保罗他很高兴，我能够为格罗西教会肉身受苦，我真的是很喜乐啊，我很高兴啊。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呼召了，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受苦的脚中行啊。耶稣基督受完苦，耶稣基督做了他的那一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受苦，对不对？保罗是为了传福音做了一个带锁链的使徒，所以将来呢，他也看到了每一个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都要受苦难。当然这个苦难不见得是锁链，但是这个苦难，我们从这个宣教士的苦啊，你就知道，说当初外国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要受多少的苦吗？他们只身一个人搭了船，坐了几个月的船啊，来到中国，一上岸就开始传福音了。大部分的人都不了解他们啊，当然是拒绝啊，他们要吃很多的闭门坑啊，他们要不要讲华语，要讲各地的方言，你要学习，要讲耶稣。我们当时的人会理他们吗？不会啊，要不是他们有这个好的医疗、医药啊、医学知识，再来呢，他们很喜欢帮助救济人啊，那人家呢开始愿意跟他们做朋友。OK， 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患难呢，当然有啊。到时候冲突的时候呢，要杀宣教士，那宣教士就很倒霉啊。他们要不要受到患难？是，他们是受到患难。他们受到的患难就是一个服事上面、传扬福音上面，他要遭受到迫害。所以呢，这个患难的它的字眼呢，其实英文翻译叫 tribulation。tribulation 就是什么压制啦、受苦啦、迫害啦、磨难啦这些的字眼。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基督徒信耶稣之后，为了完成大使命，你一定会为主受苦的，这个是命定的。 怎么讲呢？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说你要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要进到神的国里面，信耶稣的人，你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第二个，在帖撒罗尼迦3章3节，他说免得我们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来是命定的。你跟我为了福音，为了耶稣，信耶稣，受患难是命定的。我们4章17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我们将来在敌基督统治的3年半当中，他可能会强迫很多的人要受印记啊，那我们不肯，那我们是不是要受到患难？是不是要受到逼迫？一定的。但是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献上感谢啊。那好，第二点，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将来在服侍神的事工上一定会被逼迫，我们会受苦，而在艰难当中持守信仰，这才是圣道的完整信息。我们今天传的信息，我们很少讲这一方面，因为讲这方面呢会引起很多人不愉快，他们喜欢听那种好听的福音好消息的信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听到说信耶稣在传福音在服事的时候要受苦，这个不太好听啊。那但是保罗他说神为教会赐给他做仆人执事，怎么讲呢？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跟哥罗西讲，他也是一个使徒的身份来跟哥罗西讲说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宁愿做一个仆人，要告诉他们他要传扬全备神的道，就是说保罗现在做监囊是神的命令，全天下听闻福音的教会也都会经历苦难。 OK， 这个就是福音所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在加拉太书里面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就是你也会经历十字架，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好听吗？很多人不愿意听，但是你要知道，全备神的道，包括了基督徒信了之后，你会为耶稣的缘故受苦。我们听了很多的见证，有些人呢，他是家里面的第一个信耶稣的，他受到家人很多的逼迫，甚至要他放弃信仰，可是他坚持下来，最后引导全家信耶稣。你要知道，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我们很少谈，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我这边逼写苦难可能是敌人的攻击，被拒绝还要继续传，为家人很久的祷告，还有我们会被人家骂是灵恩派，我真的为耶稣基督抱屈。如果耶稣基督在今天来到我们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一定是被骂是灵恩派的。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我要与他同在，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就做什么。好，我们可不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哎呀，你将来信耶稣以后呢，你以后也要传福音哦，但是你会受苦，或者你故意漏掉，也让人家先信耶稣再说，或者我们可以说，你接受福音之后呢，就不需要这个服侍上帝了，让那个牧师传道人去服侍就好了，你只要做个平信徒就可以了。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传讲神的道吗？这是一个全备的神的道吗？还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情况？我想这个是留给大家去猜测， 啊，这个是 要去经历啊。那有些人可能你跟他讲说，哦，你信了耶稣以后要受苦，那很你可能会很害怕，对方就不愿意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几个故事，有些的时候你在回教的地方跟他讲说，你信了耶稣，很可能会被家里面去。家人们气绝，甚至你家人可能要拿刀砍你，你还愿意吗？然后他说他愿意，那你就知道他的信仰是真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看情况，但是迟早还有你是要讲的，因为这才是全备神的道。我们不能光讲好消息，但是我们的好消息当中我们要带着劝勉，你信了耶稣，你要为福音受苦。好，第三点，外邦信徒的奥秘，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哈，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25节，这个执事 diaconos 是仆人的意思，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是 fulfill the word of God， 传讲神完整的信息。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的。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榜样。我要你特别记得，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地方不要把它变成不同的颜色。OK， 好的，外邦信徒的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有荣耀的盼望啊。原本外邦人没有救恩，却因为相信犹太人耶稣基督的代赎，也可以与神和好，与神亲近了。那么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叫奥秘呢 ？Mystery 哈，因为神国度的计划从来没有启示给旧约的先知。什么先知？外邦的信徒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呢，如今借着保罗解开这个奥秘。因为呢，借着耶稣基督肉身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全世界的圣徒才可能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都是圣灵做的。那么以弗所书3:6，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是外邦人荣耀的盼望，这个这就是奥秘啊，非常大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呢，外邦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到犹太人他们梦寐以求的上帝的后嗣，这个 title， 这个名分啊。所以啊，真的是太美了哈！哥罗西2:2，我们下个礼拜，我要下一次啊，有下礼拜我们查经暂停一次哈，顺便先跟大家讲啊，我跟师母要去度假，所以呢，我们要停一个礼拜啊。哥罗西书2:2的后半段了，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弟兄姐妹，当你讲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你要马上说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它的重点。 OK， 好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就是神所有的奥秘都在我们意象当中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盼望。这就是我非常的兴奋啊，我觉得哇，我们能够看到异象的，能够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异象当中，他就成为我们的盼望。听完了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我们可以在灵界当中看见的奥秘。神所有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 你看见耶稣就看见了所有，这不是令你很兴奋吗？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耶稣，你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将来你永世的盼望，就是有一天耶稣来临的时候，你复活被提，或是你还活着的话被提，你在空中与主相应，永远与他同在。在灵界的事实变成了对你跟我变成真实的事情。The reality become truth. 那么你就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好，我们在这边有一些的思想啊。第一个，保罗经历患难有许多，就是因为被旧约的律法主义者逼迫，被政治宗教的异端迫害。经济上他曾经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募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的逼迫当中，但是保罗仍然是喜乐的在传福音。请问保罗为什么他喜乐的传福音？告诉你，保罗就在这边讲，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就是基督要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在这第一章最后一部分里面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是第一思想一。第二，存在天上的盼望，第五节里面所讲的，还有福音的盼望，二十三节讲的，荣耀的盼望，二十七节讲的，是否都是指同样一件事情？我想是的。好，请注意，这是天上灵界做成，我们信徒必须竭力的追求，使其最终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事实，与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所要讲的，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真实的跟耶稣永远在一起，这就是你的盼望。那我们有个操练哈，我要根据22节23节，想象自己虽然不配不够好，却能够在异象当中与主耶稣基督亲近。你要看到自己圣洁美丽，又看到自己在生活中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整个人是奉献当作活祭给神的。再根据27节，想象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操练呢，有一题作业啊，会让你叙述一下你看到什么。好，最后两节哈，哦天啊，最后两节不是太容易哦。最后两节我们的原文的时态是持续的，持续的哈，怎么念呢？28节，我们持续的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持续的劝诫个人，持续的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持续的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的能量，持续的运用大能，持续的尽心竭力。哇，因为在这个地方保罗都是用现在式，现在式就是要持续性，持续性。好，好，我们一个来解。保罗说他要传扬在我们心中有荣耀盼望的基督。 OK， 这个传扬他就是这个荣耀盼望的基督，因为跟着27节来了，不是在彰显他有多大的学问或得到的启示奥秘，而是他要使用所有的智慧哦，所有的智慧包括什么？包括世界上的智慧，还有什么？还有属天的智慧。OK， 教导训诫每一个人的灵魂、生命长大成熟，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怎么说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其实它的原文就是 mature， 就是生命成熟。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不能老是停留在吃奶的婴孩啊，你总是要长大，你跟我需要成熟长大。那这个成熟长大啊，是需要透过什么呢？是需要透过持续的 传福音，用诸般的智慧，包括属天的智慧，我应该讲说属天的智慧，还有一切所能够得到的知识，教导训诫每一个灵魂的生命长大成熟。那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传福音的时候，除了教导真理，还要劝诫警告每一个人。所以啊，传道人很不容易啊。每一只主的羊都要尽心竭力的教导。我有一段时间呢，跟一个人，就一个人哦，带他读圣经。我想说，哇，每一个人都这样要求啊，牧师，你来陪我读圣经，我就完了，一个人分身乏术。但是呢，有些时候是需要的，有必要的哈。那他的劝诫他的原文叫 warning， 就是警告的意思哈。好像复兴一样的劝诫，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哈，像父亲一样的劝诫啊。那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哈。我这个地方忘了写。那第三点最重要的是在讲二十九节，我也为此持续的劳苦，照着我里面的能量哈，这个 energia 这个。中文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哦，持续的运用 energio 的大能 dunamis， 持续的尽心竭力。那我再分解一下哦，保罗他帮助人长大成熟的秘诀，哎，听好，这个是我的解释啊，没有其他的人是这样解释的哈，靠着在里面平时积蓄的恩膏。在教导劝诫的时候，祈求圣灵的运行带领之下，运用圣灵的大能来服侍肢体。我再讲一次，保罗帮助羊长大成熟的秘诀，用这个羊比较好，靠着在你里面平时积蓄的恩膏。OK，在教导劝诫的时候，请祈求圣灵的运行带领，应该讲圣灵的大能运行带领之下，运用大能来服侍肢体。好，那新译本的翻译呢？他说，我也为了这次劳苦，按着他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那其实在原文当中，我们要看到他有一个保罗，他用一个名词跟一个动词，因为怎么讲呢，这个按着他在我们里面的能量 energia 这是一个名词，运用就是 energio 这是一个动力，好像发电厂的那个能力运行，发电的运行的 dunamis 大能，就是圣灵的恩膏能力。所以我的解释就是说，你要平时就有恩膏在你的里面，当教导或是主日信息，或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教导这个圣经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祈求圣灵的恩膏运行在我们当中，以大能来服侍肢体。OK， 好，因为教导需要恩膏运行的能力，讲道时的能力运行，信息能够进入到人的心灵里面。当你劝诫的时候，你会让人感受到这个警告是从天上来的。由于是圣灵的大能运行，或有医治释放，或有启示预言，都是按照上帝的带领，让主的羊长大成熟。 因为我在觉得，如果没有医治释放、预言启示的话，主的羊是很难长大成熟。但愿所有传统教会的肢体能够体认到圣灵的带领和能力，在信徒灵命长大的重要性，不能够单单靠着人的智慧、知识，而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运行。起码这是保罗在29节里面所讲的，他要完完全全的把每一个人领到上帝的面前，他盼望他们成熟长大。但是这个成熟长大绝对不是理性还有各样的学科的知识，心理学也好啦，医学也好啦，现代的科技也好啦，这些理性的探讨都很不错很好。但是保罗他说不是，他在那边劳心劳力的尽心竭力的是怎么样运用他在他里面的恩膏，怎么样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这个运行之下服侍教会的肢体，让他们成熟长大。所以我说圣灵的恩膏膏抹大家，医治有释放，有启示，有预言，带领大家往前行，让大家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看到自己的生命在成长成熟。那这个就是保罗在哥罗西第一章里面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信息。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今天已经讲到这边了。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好，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我刚才老师讲了嘛，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批他们因着不信，就是说希伯来书说因着不信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了嘛。
对，
完了老师说他们得救了，如果说是他们得救的话，那就是说他们虽然他们因着他们不信灭亡了，神在怒气当中把他们毁灭在旷野当中了，那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又回到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状况当中了？
我不太懂为什么会回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方面。
因为他们不信啊，因为他们是因为不信就倒闭在旷野了，怎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得救？我是在问这个问题。
OK， 那你要先看啊，他们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过了红海是不是得救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被引导出来是不是过了红海之后进入到旷野里面， OK， 按着圣灵的引导，对，白天有这个云柱，夜晚有火柱，他们也是跟着这样走，对不对？但是到最后呢，因为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弃绝掉了，那就等于不信了。可是当初有没有得救呢？当初有得救啊，他们被神的大能引导出来了，出了埃及了，算他得救了，只是没有走完全程，没有进到迦南美地，所以圣经把它定掉就变成不信了。这个不信不是因为从开始就不信，这个不幸是他们得救之后的不幸，这样理解吗？
我还有点模糊，就是他得救之后，他的不幸之后，他还能进入神的国吗？就是我们不太讲，一直在讲持续的相信吗？
对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持续的相信，所以圣经上就把它定掉成为不幸了嘛，因为你没有持续的相信嘛，了解吗？
那我明白了，老师，那我明白了。
OK， 好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你在讲刚才那个，就是靠着圣灵运行嘛，因为我们里面有恩膏，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祈求圣灵大能的运行，我们这样才会更有的果效。可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有的时候圣灵是真的很极大的运行，但有的时候圣灵没有运行。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关键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不会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嘛。你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临时要你服侍的时候，你才有恩膏，你才有能力啊。 所以我在这边提到的就是说，你平常要有积蓄的恩膏嘛，对，你每天早上起来求圣灵膏抹你，对不对？对，你可以用恩膏侍从咒啊，我每天来一下，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出门，也许有些时候需要马上有服事了，那我赶快再祷告，求圣灵的充满引导。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都是平常的功夫 ,OK? 那你到时候需要随时的随时有人要需要服侍的时候，那你才有东西拿出来嘛。我想这都是一个平常操练的时候一个预备。
感谢老师，我明白了。
OK。好的，还有哪一位 ,Alex?
我其实我不是问题，而是我其实觉得说，牧师其实在讲到，说除了讲到之外，我其实觉得说，在敬拜上面，其实我也觉得敬拜也可以完全的快在牧师讲29节那边的，
是
因为就是说，以一个身为敬拜主的来说的话呢，你平常如果有时常在听，有在做敬拜的动作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在需要的时候。再带回来，那刚跟那位弟兄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是说，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我们这时候就其实就是只好到主面前求，其实有很会恩膏会流失，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对，
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只是我经历了我经过某些地方，那个地方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的恩膏也是还是会流失。你太累了也会恩膏也是会流失，
对，
所以不要说完全把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需要到神面前做认罪悔改的工作，因为有时候我们连无知也是一种罪啊。其实
我想你讲的很好，
我是觉得我非常非常阿闷牧师所说的，我非常非常阿闷牧师所说，我只是觉得说牧师其实在那个你的讲义上面，如果再把敬拜加上去的话，我觉得更
全备了。我已经
讲
了呀，我想就是说靠着平常积蓄的恩膏，例如经常的敬拜赞美呀，那我事实上我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有些时候只要听大概一分钟敬拜的音乐，我就被膏抹的差不多可以了。也就是说就是说你要常常如此的时候呀，那马上就会进入情况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啦齁，但是这个是时间上的操练嘛齁，那你常常操练，你常常预备自己在保持在恩膏运行的状态之下齁，到需要服侍的时候马上再求主赶快。现在需要服侍了，能力要下来，对啊，就是这样讲。
谢主，
是的，很好。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有点跟那个也有点像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他们的确都过了红海啊，甚至进了迦南，都进去了。如果说得救呢，圣经上说他们怀着不幸的恶心怎么怎么样，那我想如果说信心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像凭据一样，因为从信心里面领受圣灵，那要是又不幸了，那他前面说他得救了，我觉得那他应该没得救啊，但是要说他没得救呢，好像也这两面都很纠结。
我 OK，
得救之后就可以不信，留在那里吗？
我所以因为你得救之后你不信的话，那就变成不信的恶行，所以犹大书第五节他就定掉这些就是不信，就把永生神弃掉了嘛。这样，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强调我们的信仰这个持续性，就一直要下去，不是一个。阶段性我说我信完了就算了，这不是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分辨，我们所谈论的就是你的信仰必须要持续性的， 你不能今天高兴信，明天不高兴我就信别的，不能够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你定调成为一个不幸的，圣经上的定调就是说，因为你在旷野倒闭。为什么旷野倒闭呢？是因为他当时在旷野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嘛，对不对？我要吃肉，我不吃肉，我要回埃及。那意思就是我要走回头路啊，我宁愿回到当那个奴仆之下，我要吃葱姜蒜，我要吃肉，我要吃什么？这些大贪食欲之下，我宁愿把信仰不要了。所以当然耶和华神很生气啊，你居然为了这样的事情要走回头路，那你就倒闭在旷野吧。所以那基本上也就是旷野的经历，也就代表了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持守走完你的全程？那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那至于怎么去定调他不信，他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他至终是不得救的。如果说他半途而废，那我相信他刚开始相信的时候是非常的真诚的啦，哈。所以只是没走完，很可惜。所以
可以用圣经上的一句，就是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做成的那个功夫，把那个事业完成。
是做成得救的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就是把你的这个得救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得救，或者是表现出你的得救。不要讲证明啊，证明就是太令人这个敏感了。就是说你是以你的生活行为来表明你的得救。那我们的信仰要生活化，而且信仰要持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哈。神的恩典就包括圣灵的恩膏恩赐，能够持续的在信仰当中走下去。但是我是觉得啦，我们今天所学习到最重要的还是基督成为你我荣耀的盼望。对于我们会看异象的弟兄姐妹而言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你的荣耀的盼望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在异象当中看见荣耀的耶稣？你看到了耶稣，就拥有了天上所有的东西。这个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是
我觉得今天非常受益。就是我的问题就是24节，就是关于我们就是保罗说的，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
我理解的，您看对不对？就是说基督这个患难不需要我们去补上，不需要保罗去补上，而是保罗认为自己身上需要就是让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完全，所以他就是觉得受苦是这个基督工作的一部分。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我不是太同意这样子的理解了，因为在我想我讲的跟你讲的不太一样。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福音、为教会的患难受苦，为福音和教会受苦，应该讲为福音和教会受苦。OK， 那这个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身呢，他完成了人类的救赎，完全了，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了一个大使命。那在这个大使命的完成当中呢，耶稣基督他不必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患难。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的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做完了他那一部分，全人类的救赎做完了，但是以后传福音的这一部分 交给了信徒。那这一部分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来替我们承担，而是要所有信他的人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承担。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做成了救赎的工作。
对。
但是作为新约，我们作为教会的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
那么我们就要去承担这个传扬福音这样的一份使命，或者是那个
对
我们的责任。那么这个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苦，这个就是应该我们作为教会来去承担的。
是的。而且耶稣没办法替我们承担了，他这就
是是是是
所有
那 yeah, 我清楚
yeah,
那我刚才您那个刚才讲的时候，就是我想了那个 Hillsong 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教会，
嗯，
他们现在那个 worship leader 呢，
对，
他公开宣布他退出基督教，
对，
所以呢就是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他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曾经是 Hillsong 那么大的一个他的那个 worship leader， 但是如果他没有持守，
没有
来走完这一段，
嗯，
他就跟救恩没有关系，
他就等于是离弃了，对，yeah.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在恩典当中，但是离弃罪成为圣洁，这个是必须要一生要做的。
就要持守到底。
对，有的人就说我们在新约里我不用去守律法了，就守律法跟那个我们离弃罪是不等同那个概念。
对，
我们是不用去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在关系里面，我们是在爱里面，我们因为爱这位父，
嗯，
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去效法他，
是
离弃罪，那这个是神很看重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也这个会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如果你长期犯罪，你在罪里面，最后你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因为你不信就你就与救恩就隔绝了，所以我们不能轻忽罪。
是的，是的，
嗯，
这就是23节保罗在这边讲的嘛，他说你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他的意思就在这边，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对，就是离开福音的盼望。所以那些这个宣告放弃基督的信仰，那基本上他就是为自己宣判了，不要耶稣了，对，他自己就是宣告放弃了。那这样的事情神也没有办法，神也只好放弃了。
是，好，我的问题问完了。
Yeah, OK, 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强调我们的信仰是持续性的信仰，不要说哎呀，你今天宣告信耶稣了，你就进天堂了，好像就完成了，哦，你千万要小心，不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误解。OK。我觉得的话你等于是误导了他，你要跟他讲说你相信耶稣，你要一直的相信，你不要随随便便，你要相信就完成使命啊，不对，是一直的相信，是一生一世的。 OK, 好，还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的？
老师，我刚才掉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
嗯，
那现在我觉得我在操练作业里面的时候，我通常是用自己主动的想象进入，
嗯，
然后呢就会之后就被圣灵来牵引，就觉得有些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我就想问老师，就是我这样主动想象进入是对的吗？
哦，当然是对的，这就是我一直在教的，读圣经看意象，你按照经文里面的叙述进入到情景当中 ，OK, 圣灵绝对会引导你的。特别他在这边讲说，我的基督要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那这个就是这个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奥秘，是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奥秘也就是基督成为在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这岂不是我们在这个追求的人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指引吗？你一定要看到荣耀的耶稣在异象当中，你要奔向耶稣。这个有一天你看到荣耀的耶稣的时候，你跟他拥抱，你跟他倾诉，这将成为你一生一世的帮助。 OK，
是的，是非常有得着。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是
这样主动的进入。
是的，他允许我们主动的进入。是的，你不要忘了，我们今年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诗篇十六篇嘛，记不记得？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主动的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请问你可不可以把一个荣耀的耶稣摆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意象当中，你跟他对话，你跟他亲近，那他岂不是成为你荣耀的盼望了吗？
是的，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意象很丰富，他们就是那个意象进入的时候，他的方式不是通过这个想象进入的，就是那种会就会有别的图像出来。但因为我在那块好像不是特别的自由，所以我就是通过圣经啊这样主动的进入。但是主动进入之后，发现这个后面在意象里面我跟耶稣的对话还有所看见的特别造就我，所以我就是在 double confirm 一下。
sure， 所以这个就是神很喜悦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经文进入到里面。那也可以说这个经文呢就变成上帝跟你之间的特别的交通。对，你透过这个经文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很高兴，他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感谢主了。好的，还有谁有问题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请明杰帮我们祷告，谢谢。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恩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学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原本与神隔绝、与神为仇的人，如今却因着基督这位代赎的羔羊，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并且算我们为义。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永生神的儿子如今成为我们心中那位永远的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在感恩，我们是在感谢。主啊，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不断恒心扎根，持续相信，持续盼望，持续的活出爱。当然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福音的好处，必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为福音受苦，但因着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一切的苦难、患难、逼迫，因为这至战至轻的苦楚，终有一天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愿神的大能与恩典不断帮助我们长大成熟，让我们可以持守信仰，凭着信心一直跟随耶稣到底。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祝福老师，祝福我们每一位学生，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用耶稣的名求，阿门。